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赐给我们你的圣言。主呢，实在是你巨大的恩典，因为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是因着你的话，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可以被你光照，也可以继续的跟随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灵命的粮食，带领我们在地上，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清楚的能够认识你，能够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去我们来开始讲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七课。第七课我们进入第五章啊，我今天只讲第一到第十五节。那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那个核心的内容叫做十字架。那前面讲过以信为本，加拉太书是讲到以信为本的福音，然后开始讲到律法。它的功用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讲到约的问题。那现在到了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呢，开始讲十字架。十字架讲完以后，后面开始讲到果子。那这个是整个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思路啊，它的这个重点，一个一个重点的来这个来论述来解决。那十字架是我们今天这堂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可能会多一点的有关十字架方面的这些的教导啊，对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是十字架啊，十字架。那这个是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但是十字架的这个信仰核心的内涵，它所包含的那个准确的十字架的真理和内涵，可能很多人并不很清楚。那这个内涵不清楚以后，就没有办法真正在十字架的真理的里面，那在得救的上面就一定会产生困难。所以这个是在福音的里面，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一再的强调的，一再的强调。那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个十字架的真理的领受，正确的领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也当然都是重要，但是对于我们外邦信徒来说，这个的重要性是特别保罗要强调的啊，因为在我们整个背景的里面，我们会可以说是不接受甚至是抵挡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面有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不信的人眼睛里面或者叫做没有信的人的眼睛里面，或者叫做不信的外邦人的眼睛里面是愚拙的，这个道理是愚拙的，根本没办法接受，也不会去接受这个事情的。那在主的里面，在信的里面，那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到哥林多前书后面第二章，保罗也特别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个是整个的信仰的核心。那个哥林多教会，或者说代表外邦信徒的那一批人，在面对十字架这个真理的上面，他们有相当大的困难疑惑。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加拉太书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也特别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它出现一个特别专门的一个词，在这个加拉太书的里面它讲到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走到内部的时候会讲那句经文到底是说什么。这是整本圣经唯一的一处用这样的一个论述，说这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十字架是讨厌的地方？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中文翻译的和原文的这个意思，那我们要领受到底是讲什么？那这个对我们这个信仰很重要。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哈，从这个五章的第一节开始向后面啊，今天讲到十五节。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一节经文呢，是承上启下的，是接上面的有关律法的问题，有关约的问题。那这些都是突破那个律法主义，或者说突破那个律法仍然在信徒的当中产生了那个错误的影响的那个点。前面论述这个问题是以信为本，然后呢，到了第五章开始以后呢，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这个得以自由呢，是脱离罪 的残累的自由，也可以说是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得出来的自由。然后呢，所以要站立的稳。那可能就问这个问题了，那既然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了，那他这个结果是所以要站立的稳。大家看见这个连接点没有？这句话的连接点。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句话显然不是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就自由了，不是这样讲，对吧？反正基督释放了我了，我已经完全的自由了，所以呢，我就尽管放宽心，我就尽管享受基督释放我以后的所有的一切，我就尽管等着基督再来的时候接我去天堂。显然不是这样。那这个推动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推动出来的一件事情是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样的一个推动在表示什么呢？说如果没有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可以站立得稳，脱离奴仆恶的辖制。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了，所以我们可以脱离奴仆恶的辖制，所以我们应该站立得稳。那这个是因果关系，是因为有了基督的释放，让我们得以自由的这一个能力，所以才要求我们，你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如果没有前面的条件，后面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OK， 所以后面的那一段是结果，也是要求。那个结果是因为有基督的释放，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也是要求，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得出这个结果。这两样是并行的。那个这个里面，是真正的福音所带出来的那个信息，是在这个层面的逻辑关系。不是世人流行的那种的逻辑关系，因为基督释放了我，所以我就得以自由了，所以我已经自由了，你不要再管我，你不要再教导我什么，不要再让我做什么，基督已经释放我了。不是那种的逻辑，那种的逻辑是错误的福音，那种的逻辑是常见的 popular 的所谓的福音。那这些经文你会想起来哪一段的经文？这些经文不稀奇的，不是保罗第一次讲，你会想起哪一段？哎，你应该会想起罗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转变，是吗？罗马书第五章，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到第六章，所以你们不能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那这个真理是一样的。那个行淫的妇人到耶稣面前，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然后呢，那些人都要打死他，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可以打，大家都走了，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所以什么？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这个是真正福音对信徒生命所推出来的那个因果的那个关系，是真正的这个逻辑是在这个层面的一个实现。那你就了解这个福音这个点上，这个转变的这个点上对我们多重要，你也知道这个转变的点上有多少人出了极大的困难。所以那些的成功神学的追求地上享受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转点上它出了问题。大家清楚没有？都是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那落到了什么里面？落到罗马书第二章，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 不晓得神的恩典，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在那个错误的里面。所以在加拉太书的这个点上，他前面讲了很多的，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我们是因为约的缘故，然后很容易可能有些的信徒就觉得，那既然是这样，全靠着恩典，律法也无所谓，我在神的约的里面，所以我就尽管爱干嘛干嘛。不是，到第五章保罗说，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基督释放了你，不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是以信为本这样子称义。那既然是以信为本称义，你要真正的信从他，那真正信从他就一定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做罪的奴仆。那短短的这一节经节，实际上在这个转点上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点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连接。那我为什么讲这个紧密的连接呢？因为在这个加拉太书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人在讲说神是给你恩典的、okay? 完全是靠着恩典，那你就不要管行为，无所谓，你怎么做都行，这是一个点。讲完了以后，那另外一个方面，那既然你信主了，那你就应当信得好一点，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你听过这样的教导没有？所以很多的信徒觉得我被改了工价，在信主之前你跟我说你只要信一下啥都搞定了，保证你上天堂都没事，你只要信一下就可以了。那信了以后就说，哎，你要这样你要这样，那说为什么要求这样，那谁让你成为基督徒呢？你成为基督徒就是这样，那这个是强盗逻辑。我跟你说，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的逻辑。你先把人家骗了以后信主，然后呢信了主以后你要告诉他，所以因为你信的所以你要这样，这个不对，这个逻辑是错的。那本身这个恩典说，因为有这个恩典领你，你信了以后，那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你必须要这样子回应，你才是真正得着了这个恩典。这两样是一个非常紧密的连接，一环扣一环的一个连接。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我特别要强调的。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是在很多的信徒上面，我可以说很多的外邦信徒的这个上面非常困难的一个点。你大概看到那些信徒生命无法改变，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那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强调的比较多的啊，这样的一段话。好，有了这个连接点以后，你再往后看，那这些都是前后这个次序，前后的这个逻辑都非常缜密的向后联系。那这个转点一定要清楚，这个转点不清楚，后边那个接就接不上了啊。那个转点清楚以后，后边就非常清楚的一条线向下走。好，我讲后面哈。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OK， 若受割礼，就是你再凭着去行律法，靠行律法称义，那基督就和你无益了。基督是因为信的缘故，因为恩典的缘故，那不是靠行律法，是以信为本。好，这个点。第三，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保罗说，如果你真的是要靠行律法的话，靠行割礼来印证你是义的话，那你全部的律法都要遵守，那前面讲的没有可能，是吧？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的，是吧？所以这个点也过去了啊，这个连接点就有了。因为刚才我那个连接点如果不讲，你会觉得这个前面的论述，五章的论述和前面的论述前后好像是矛盾的，左边讲一下右边讲一下，实际不是，是紧密的连接的，一点矛盾都没有的。 OK， 好，第四节，你们要靠着律法称义，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换句话说，在一个信徒的所有的行为的里面，没有一个行为我行出来以后，我是靠着我的行为在神面前要得奖赏，因为我这样行，所以我更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这个因果关系不对。而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信的缘故，所以我要如此的去遵行。那这个遵行不是靠自己去行，是一个顺服， obedience of the faith， 是一个顺服的信心。罗马书第一章他特别讲到我们的信心是顺服，所以那个起点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是从基督的真理来的。我们要做的是顺服他，而不是我个人要做一个什么功劳，在神面前我就可以自夸，在人面前可以自夸，完全两回事。根基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那个根基是从信，信从顺从开始，结果是出来生命的果子。另外一个是从个人起来，结果出来是一个骄傲的果子，血气的果子。那我后面讲到十字架，那这个很重要。有了这个以后，那个十字架在这里面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功能。那个十字架的那个核心的功能，你要认识清楚以后，你整个生命的状态才会真正的准确，才不会出现问题。那个是后面我再慢慢来讲啊。好，后面恩典中堕落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这一小节的圣经很重要哈。如果你有英文版本，我希望你也看一下英文版本哈。中文的这个翻译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个重点上可能需要我们用英文来强调一下哈。第五节英文版本，我这个是 ESV 的哈，那个有些不懂英文不太好的老人家，等一下我会给你解释哈。我先讲一下英文的，那英文比较接近原文，特别是语法上哈，接近于原文希腊文。For through the Spirit， 看到没有？是透过圣灵，那个 through 透过圣灵是一个持续的，在透过圣灵的这么一个过程的里面，然后呢 ，by faith 是用那个信心。用那个相信和不断信从的以信为本的那个信心，这两个重点有了。然后呢，等候，那这个词这个点上，我们中文的翻译可能我需要再强调一下，它是等候什么呢？ Wait for 什么？等候的不是那个义，Wait 后面的那个词是等候 the hope of righteousness。 你等候那个义的盼望，你等候那个盼望和等候那个义是不一样的，有区别。 OK， 那我就讲怎么区别。如果你等候的是那个义，是那个 righteousness，我可以说那个 righteousness， 那真正圣经所说的那个全然的公义，是基督的那个公义，你永远也等不着，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样全然的圣洁，没有人做得到的。你可以花你所有的信仰的时间精力，你从头到尾你一直等，等到后面你想跟基督一模一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没人可以等到那个，那个是很绝望的，那个会你会 hopeless， 那个非常绝望的。是等候什么呢？是等候那个 hope， 等候的是那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呢？那个盼望的后面呢是 of righteousness， 那个盼望是被称为义的那个盼望。所以这个信仰叫做 blessed of the hope， 是我们带着那个被称义的盼望一直在等待，是这样。你活在那个被称义的盼望的里面，你是那样一个等待的状态，你不是活在一个等待的将来我全然是公义的那个状态。如果我们是等待着我将来会全然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个义的话，那样的等待是没有意义的，你永远等不着。那你等待着那个盼望，在那个盼望的里面是被那个义，被基督的义所覆盖的。那前面讲过，你穿上基督的，那个是你可以一直活在那个盼望、那个等待里面。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我再举个例子，好像今天，如果耶稣基督现在马上来提我们， 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被提，也许都可以被提啊，我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无论是谁被提，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基督一样完全的圣洁公义，是吗？那我们为什么会被提呢？因为我们是等候着那个盼望，那个盼望是被他称为义的盼望。所以在前面加拉太书，他特别讲到亚伯拉罕是被算为义，是被神算为义。那这个等候的产生，就是透过圣灵用信心 ，through Holy Spirit by faith， 然后你就一直活在那个等候、那个盼望的里面，活在那个盼望的里面。因为神是把这个盼望赐给我们，这个盼望是那个应许，这个盼望是那个约，是亚伯拉罕的约，是那个应许。然后我们被神算为义，你在那种的状态的里面就被神算为义，不管你是初信，你还是信了一段时间，你还是信了好多年，你在那个盼望的里面就被神算为义，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你是得救的。所以那个等候的那个点，那个 subject 是 hope， 你 waiting 是 for the hope， 那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变化。 OK， 那这个点很重要的哈，这个点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那这个点也是我们得救的那个平安的心活在地上。我知道很多信徒就说，哎呀，我这个感觉这个得救遥遥无期啊，我现在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像啊。那这个不对的，那个你是等候的是那个义，是那个 righteousness， 你不是 waiting for the hope。 如果你在圣灵的里面一直用信心来等候着那个盼望，那个盼望是被神称为义的，被算为义的那个盼望，那任何的信徒在你的这个信心和盼望的里面，你都可以被神救的，并不是你现在的状态有多圣洁，不是的，那个不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否则的话，那个初信的他会非常绝望的。我刚刚受洗，你们已经向前跑了很多年了，我刚刚受洗，然后呢，我刚刚生命开始在改变，我刚刚开始在追求，那我需要时间呢，我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那结果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跟你们差得很远，结果我不够格，我没得救，你们得救了，不是这样，那个不是福音的，不是福音。By faith， 那个因信称义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不是外面行为的那一个标准，不是的，是信心，透过圣灵用信心和信靠信从活在那个盼望的里面，那个是被神称为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这个点很重要哈，大家回去再自己好好祷告，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很重要啊。所以我在想，我在教会讲到，可能讲到一个地步，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变得很担心了哈，就开始觉得我这个得救，哎呀，这个福音，哇，这一进来是太惨了，这个不是这样啊，那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的经文，我们需要一点点来从各个角度来看，然后我们这个信仰会变得更加中道，更加清楚，真的活在那个盼望的里面。好，这是第五节。第五节解决了，和前面第一节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盼望以后有机会我讲到，我把第五节好好讲一下，我多祷告把这些经文讲得更清楚一些啊。那我大概把这个经节的意思和大家讲了。好，第六，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这节经文我们还是要回到看英文，还是回来看英文哈。语法的问题，语法的问题啊，这个字词呢，这段经文里面字词倒不是很大的问题，主要是语法的问题。这个语法的问题在讲什么呢？他说呢，前面比较容易啊，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个问题不大。问题在后面，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那这个呢，你在理解上面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需要用英文来加强一下。他说什么呢？By only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说前面你行不行律，行不行割礼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只有一件事情，是你的信心一直工作，这个是重要的，是你的信心一直的工作。和在前面讲的，你透过圣灵第五节，然后呢，用信心信从等候所盼望的义。然后接到第六节以后，他说呢，割礼不割礼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个信心一直的工作。那个信心的工作是因为透过圣灵，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不停的信从，那个信心一直的工作，那个才是重点。你一直活在信心的里面，你的信心一直的工作，那个才是重点。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保罗特别说，你们总要省察你们到底有信心没有。 You test yourselfExamine yourself， 你要检查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信心。换句话说，你那个信心是不是一直的 working。 大家知道这个在雅各书啊，有些人在查雅各书，叫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个不是信心加上行为，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信心不停的工作，那个是活的。如果你的信心不工作了，那个是死的。 OK， 所以那个信心是一直在这边讲的比较清楚，那个 faith 是 working， 你那个信心是一直的工作的，我一直的想，一直的信靠他，一直的信从他，不停的工作，因为圣灵不停的会感动你，带领你，然后会把基督的教导不停的教导你，告诉你，然后你的信心不停的来工作，来信从，来顺从，那你这样就是在整个救恩的里面，你是真正活在那个 hope 的一次，活在那个得救的盼望里面。重点在这边。OK， 那个后面的那个后面有一个就是仁爱的心哈，这个中文翻译的挺漂亮的，但是理解上可能会有一点困难。是 through love， 后面哈，信心工作 ，faith working through love， 是透过那个爱，那个爱是讲到对神的爱，和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的爱。那个爱是检验我们到底是不是和信心的，在这个里面是以信心的层面来工作的，还是以功劳的层面来工作的，透过这个爱来检验这件事情。这一个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相当重要的一个点。很多人呢他在教会里面也追求的，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得救的盼望，是为了上天堂吗？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为了称义，那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上天堂吗？那个动机，那个驱动点是什么呢？他特别讲到是 through love， 是因为你爱基督的缘故，你带着对基督的爱，让你的信心如此的一直的工作，你的这个信心是对基督的信从，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信从他，不是因为基督给了你得救的这一个结果，然后你呢 working 付给他这个工价，不是。这个大家有没有分清楚？这个点很重要哈，基督因为他救了我，所以我要爱他，我怎么爱他呢？我多做点事报答他的爱吧。这个点可以吗？可以吗？这个点是透过对基督的爱，因为他为我舍己，我做任何的事情都无法报答他的爱，无法成为他救我的工价，没有可能的，对吗？我做什么可以补偿基督为我死的工价呢？没有可能的，因为他爱我，所以我爱他，因为爱他的缘故，我就一直的信从他，那这个是正确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应该在第15节，保罗说，我们如今不再为自己活着，是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着。 他是为我舍己，那个是爱他。那爱主的心是检验一个信徒你里面的动机是不是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信从神，我来到教会，我追求信仰，我心里面的那个动机是不是本着我对基督的爱，因为他救我，为我舍己，他把那浩大的恩典赐给我们，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所以我爱他，我可以为他而活，为他而死，我不再为自己活，是为我，为那个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我可以为我的主去死。那这个是从爱产生的，有了这个爱以后，那个信心的功能和这爱之间的结合，那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功能。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有一段的经文，应该是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你会看见那经文你会吓一跳的，为什么不爱主你就要咒诅我，怎么这么可怕。那个对主的爱是那个真正的信心，那个对的根基，爱主的心。所以这个是在加拉太书这第六节啊，五节六节，你看这两节哈，短短的经节的里面啊，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要紧的啊，要把这些内容要解释清楚，要理解的对，对我们的信仰的建立是很重要的。Okay? 本着爱主的心，然后那个信心不停的 working， 不停的产生作用。我来教会服事是服事我的主，因为我服事我的主，我就服事我主里最小的那个小子。我做的一切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不是为了我的工价，所以我做的一切到底被不被人肯定，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主知道我爱他，我坐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是信仰的当中很重要的。然后你在任何的一个信仰的环境的里面，你和主之间是一个单独的爱的关系，别人怎么样对我，自己对主的爱没有影响，反而因为我对主的爱的缘故，我愿意去帮助别人，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会影响到我爱主的心，我干脆别人他这么不好，干脆我教会也不去了，我也不信了，那个就不对的，那个根基都不对。爱主的心，那个是核心的根基，信心。哎，好，这个点我就讲到这里哈，后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点还要再讲。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啊，那这个是保罗对他们说，你们原来的这个状态啊，你们原来是信仰的方向是对的，然后呢，却有人会拦阻你们，让你们离开了这个真理。啊，对加拉太当时的这个情况啊，保罗所讲的。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啊，这样对你们讲，他们去行割礼、行律法，那个不是招你们，招你是指主啊，主呼召他们啊，这个让他们能够走得救的路啊。然后第九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啊。这节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耶稣特别教导门徒，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防备他们的教啊。耶稣说你们没有饼，门徒说没有饼，是我们忘记带饼吗？耶稣说不是，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是防备他们的教导，他们教导有一点点的错误会使全团发起来，在福音真理里面的一点点的错误会把整个的信仰会摧垮掉的，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在教会教导上我这么可以说是严重的来面对教导的事情，英文词叫 aggressive， 我听到一个错误的这个话出来以后，教导的话出来以后，我就特别 aggressive， 我就马上对着他攻击过去。为什么？不是对人的，是真理。这个真理如果错，会把信仰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会使全团都发起来。我上次讲过，就是说我们一个信徒回国以后，这个受洗了，然后到教会去，他看圣经，透过手机就被人家训，你不可以用手机看圣经。那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点的面效，最后变成各种各样的规条。我认为这个规条，你要认为那个规条，我认为这样，你头发不能太长，你不能戴首饰，你的眼镜不能是红色，那会使全团，会使所有的人落在靠着律法。那整个的福音的这个真理就被扭曲了，一点面效不能，会使全团都发起来啊。所以那个准确的、正确的、纯正的福音的教导，对于教会、对于信徒很重要。那加拉太因为这一点点的事情，实际上是使整个加拉太的信仰全部的向垮台的方向倒过去。为什么保罗写加拉太书这么严重啊？要写这个事情。教导非常的重要，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是我再强调一下。好，那因为有这个重要性，第十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他必担当他的罪名啊。那个搅扰的担当罪名啊，所以雅各书他说在不要多人做师傅。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啊，教导是受更重的审判。那一个错误的教导，一点面效出去，会使整个的会众、整个的信徒、整个的教会都垮台的，很可怕的啊。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OK， 好，担当他的罪名。那这个里面可能需要我们就问啊，这个教导错了，担当罪名的问题。先告诉大家哈，小组带查经不是教导，那个是分享，是 sharing， 你尽管带哈，那个不是教导的职分，你这个你不要害怕的哈。大家教会里面做传道人的，教导圣经的那是教导，教主日学，那个在神面前要警醒啊。为什么我在我们教会对教导上我抓得那么紧，也是为参与教导的人负责啊。他去教导别人，他自己。因为如果教错的话，他自己也要负责任。那这个是为老师、为会众都要负责啊。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抓得比较紧的啊，在教导上啊。原来有个信徒对我就非常的不满意，是因为我不让他教主日学。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他教导真是不行，对他不好，对别人不好，我真是只能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对我们的这个重要啊。我们这个需要在这上面持守啊，能够在主里面好十一节那个重要的那个点又出来了哈。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好，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好，那这节经文是加拉太书里面独有的，它叫做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他呢，保罗呢，他是受了很多的逼迫，因为他不传割礼了，他传以信为本的福音，不再传律法了。那为什么他的这个原因呢？他是受到逼迫了，因为这个缘故他受到逼迫，很多犹太人逼迫他。那可能我问这个问题，如果保罗所传的福音是释放人脱离自由，行律法是受律法的捆绑，对不对？实际上是挺辛苦的嘛，这个要遵行，那个要遵守嘛。那保罗传呢和这个律法主义是相反，那为什么那些人会逼迫保罗？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传以信为本的福音是把人释放了嘛，从律法的咒诅里面释放出来嘛，那为什么那些追求律法的人反而会逼迫保罗？这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这个是需要问的。那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哪里呢？ 核心点是在人的罪性。那些追求律法的，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人，当你说律法毫无用处，对他的得救毫无益处的时候，你等于把他所有的原来所建筑的那个所谓的信仰摧垮了。在他所原来所建筑的信仰的里面，至少有两个点他不想放弃的。一个是他因为行了律法一二三四五，所以他可以自以为义了吗？是吗？我已经有确据了，因为他律法行得很好，所以他在人面前很风光了嘛。所以耶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很漂亮，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你可知道啊，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遵行律法的规条，他们真的把十一奉献什么全部献到殿里，然后按时祷告什么，他所有的那些的律法的规条都做的。他们不是口头讲一讲的，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好像在这个宗教的里面，他们是非常辛苦的一群人。我用这个辛苦这个词，他们肯给钱呢，肯奉献呢，肯做很多事情啊，是非常辛苦的一群人呢。他做了那么多，要得着是什么呢？要得着的是他自己，自我肯定和被人肯定。然后保罗说，那个律法毫无功效，割礼毫无意义，就把他们赖以依靠的、赖以自信的、赖以自以为意的东西全然摧垮了。他肯定要他的命的，是吧？这个点是在这边。那这个是在我们信仰的里面，犹太人受到挑战，我们也会受到挑战的。我们也会受到挑战的。我作为传道人哈，我就讲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作为传道人容易陷入一种自以为意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全世界奉献了嘛，是吗？你们都在上班嘛，对吧？我奉献了，我都服侍神了，容易陷在自以为意的里面。我服侍主十几年，我服侍主二十几年了，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那这种的情况会在信徒不同的层面可能都会有存在。所以自以为意这件事情是十字架要把它全然拆毁的。十字架不接受任何的自以为意，不接受任何的人的功劳，不接受。因为十字架他把所有的人都钉在上面，把人的所有的一切的自以为意的东西都钉在上面。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救了你，然后你是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和他赐给你的道，活在他的面前，你所活出来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就连你生命能够活出来，看似比别人更好，好像更敬虔，那个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你不要把你自己任何的在信仰的里面，在宗教里面看起来好像很好的地方当成你自己的功劳，那个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改变更多，你应当感恩更多，你应当谦卑更多，绝不是骄傲更多。但是罪人刚好是反的，是不是？我做了这么多嘛，所以我应当得到这个报偿，是吗？多劳多得嘛，对不对？我们活在原来的这个状态，世人状态的里面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多劳多得嘛，我做了这么多，你就应该给我这么多的尊重啊！啊，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应该得到这个荣耀啊！和十字架的真理是相反，十字架会把人所有的骄傲全部打到地上。Zero， 没有，没有任何可自夸的地方，你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仰赖他的恩典，都是依靠他的恩典，是他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我在十字架面前，我一直匍匐在他面前，主，我是一个罪人，是蒙恩的罪人。好像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在圣殿里祷告，那个税吏回去捶胸说，主，我是个罪人，求你开恩可怜我。这是十字架的。我前段时间我们查经有小组有个慕道友，他不太肯信主，他就说，你让我信主，你们都做不到，你还让我去做，还教我去做，你自己先做到你才来教我，那这个是正常。我说你的反应是正常的，因为你不信嘛，他不知道这个救恩到底怎么回事嘛，是以人的功劳来获得他对别人的认可和对自己的认可。人是这样子，你做了这么多嘛，所以我认可你。那个十字架不起功能。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十字架那个讨厌的地方，这个英文这个词哈，这个中文这个词所翻译的呢，可能需要我们再用原文把它更可以说更比较贴切的哈，来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呢？实际上这个词呢，它叫做 scandalo 这个词是希腊文，它包含几个含义呢？它叫一个叫 mobile sticker， 就是一个东西呢一直贴着你身上，也叫一个呢，它也叫做一个叫 chop stick， 就是一个陷阱一样的，就一直贴在你身上。这个叫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十字架它不离开你的，它一直贴在你的身上。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你本来跟十字架是钉在一起的。保罗说我已经和这个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一直和十字架钉在一起。那钉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一直 deny 人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功劳，后面的十字架一直钉着。那这个是叫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所以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那这个十字架真正的那个核心的含义要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样的信徒才是真正靠着十字架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信徒。被十字架真正对付过的人是真正会脱离骄傲的，胜过私欲的。没有被十字架真正对付过的信徒很难真正脱离骄傲，自己的骄傲随时会碰绊。没有十字架，我的功劳，我已经做这么多了，我已经这么好了，我已经这样这样了，那你怎么还不肯定我？那这样的一个循环会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是世人的一个死循环。你只有十字架真正钉在我的身上，一直贴在我的身上，我才在基督里面活了。对着世界我是死了，对着主我是活了，让那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那里面。这个是加拉太书这一段他在讲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哈。这个里面可以吗？好，十二节，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那这是保罗的一句很重的话，他是恨不得那个把真理搅乱的，把信徒搅乱的人把自己隔绝。那个隔绝的意思就是 cut off， 就是切断的意思。有另外一个词英文的另外一个词也解释，也是这个包含那个含义，叫做肢解，截肢，恨不得就咔嚓就把它剁掉，不要跟加拉太这个信徒连在一起，因为那个肢体到这边把整个的身体，把整个所有的肢体全部搅乱了，我恨不得把它砍掉。这是保罗的话。也许有人说保罗这么太没有爱心了嘛，对吧？不是没有爱心，他作为牧养的人，他要这样。所以那个今天一个弟兄从另外一个教会回来他就说他去那个教会碰见有人跟他传销，这个对他不是太了解，对他传销， 他就给他猛烈炮火轰回去。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这样不是把人家得罪了吗？影响人家那个教会了。他说我恨不得多碰几个，这样子要得罪的，我都把他们得罪出来。这个态度就是在真理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一定要守住。你要看见那些真正在主面前带着敬虔的心要走永生道路的人，要珍惜他们。神真正要保护的是这些人，那些定义违背神的，神会忍耐他，到一个地步会被弃绝的，会被弃绝的。所以对教会的看守，对信徒的看守，对主的羊的看守是很重要，也是相当 critical 的，不容易的，守住主的羊。所以保罗特有这样的心，在当时在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发现有这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毫不客气的就责备他们。好，后面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个总结就比较清楚了，蒙召是得自由，是在真理里面得自由，那个自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要做义的奴仆，是因为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真正脱离了罪，在真理里面活在自由的里面，那这个是那个含义。那当然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个是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也常见的啊。我已经得自由了，基督已经释放我了，你干嘛还要管我？是不是？教会教导为什么还要责备我？讲些开心的吧，让我来了以后享受一下，我就回家了。很多人是活在这样光景的里面， okay， 那这是错的。我们教会很感谢主了，我基本上我们已经突破了，被我这几年狂轰滥炸，基本上已经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很不幸的，很多教会还在这种情况里面。Okay，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这个爱心是指对主的爱和因为爱主的缘故对人的爱，那个爱是爱他们的灵魂，真正 care 他们得救的事情，真正 care。 我们教会有长者团契，我上个礼拜长者团契我分享，我专门讲这个约翰一书，这个天地都要废去，我有遵行神主义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那我在长者团契里面我比较少去讲一些老年人健康常识啊，你怎么能活得比较舒服啊，过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那个不是我的感动，你可以这样讲。我一直跟这些长者说，那个得救的确据，那个得救这件事情对长者非常的重要，将来永生的盼望。因为很显然的，我自己也会老的，你会面对人生的结局的，但那个结局的时候，那个得救那件事情对于长者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健康常识还是可以了，是吧？到网上现在很多北京什么电视什么健康讲座多得不得了，我不需要讲那个，我讲的是属灵上得救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真正的彼此的服侍，那个服侍的核心点。那十四节，因为权力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爱人如己是指对主的爱，其次也相仿，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保罗是扣了耶稣讲的这句话，在这个原文的里面他是打引号的，都包在爱人如己，你对人的爱，那个如己是你自己走得救的路，你不要把人家丢在那边，大家一起走，这叫爱人如己。 okay， 那这样子才实现所谓的全律法，那个律法的含义是救人，那个律法的精义是救人脱离咒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方向。好，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若相有相吞，就只怕彼此消灭了。那这个是当时教会的情况，因为他们走了律法主义以后就会陷入到相有相吞的里面，你要这样我要那样，开始互相比较，互相这个诋毁，也互相吹捧，那整个教会就完蛋了。十字架已经不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十字架已经没有贴在每个信徒的身上，个人的功劳， 啊，这个教会就垮了，啊，所以这个是保罗这边的一个啊短暂的一个警告。好，我们过来后面的思考题。思考题啊，第一个，基督释放人得以自由，为何信徒还会被辖制？是基督的能力不够吗？这个是我是针对这个时代流行的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五章第一节的这段经文，针对这段经文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已经叫人得以自由了，还会被辖制吗？给我们得以自由的应许。我们要站立的稳，要因为顺从主的缘故，不再做罪的奴仆，也要立志不再做罪的奴仆。啊，罗马书第六章。第二，靠基督的，若在行割礼，就在恩典中坠落。保罗为何还给提摩太行割礼？提摩太是信耶稣以后行的割礼。啊，为什么给他行割礼？犹太人。保罗说我可以不吃肉，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为了信主的缘故，我可以都可以。那个是在犹太人的，保罗的母亲那个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在他们这个民族的里面那个不是真理的妥协。好，第三，得救是靠着圣灵，因为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义是指什么？等候是那个盼望，这个义是被神算为义的义，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全然的圣洁的那个义。我们是活在那个盼望的里面，是被算为义的盼望的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点，这一节圣经。第四，加拉太信徒原来信的正确，为何还会被引偏？误导信徒的会担当什么罪？原来信的对，后来会被引偏吗？会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今天和这个长老会的一个长老，这个长老会的一个长老叫 Paul， 我在门口跟他聊，我特别对他有负担。我总觉得我们在讲圣经，他也是信主的，他在教会里非常多的服事，做很多的事情。那个 Paul 的高高的那个，我今天专门跟他聊了一段时间，我讲到末日审判，讲到真正在主里面的那个得救的确据，我刚才讲了蛮多的。我对他有负担，那在他的这个被教导的体系的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所以见的人就希望他能够得益处吧，是这样子。好，第五，为何传割礼会去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讨厌的地方是什么？是指什么？十字架全然的否定人的任何功劳，十字架把所有的荣耀都给基督。这个地方是，如果我们里面仍然没有胜过那个骄傲私欲的罪，我们会讨厌的。但十字架是这个功能，是这个全然的把荣耀归给基督，否认人一切的功劳，因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圣灵的能力和基督的真理，神在我身上所塑造的他的工作，没有任何可夸的。好，第六，保罗愿误导信徒的人被割绝，是否失去了爱心，违背了爱仇敌的教导？连仇敌都爱，这个都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不就讲一些这个错误的这个道理吗？你干嘛对他那么狠呢？是吗？我上次讲过分别为圣的界限那篇道，因为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是两回事。他如果没信主是仇敌，我爱他的没问题的，但真理的里面，爱是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爱不是妥协真理，那这个一定要清楚，所以在这个点上守得住，这个信仰才是对的。好，第七，蒙召得以自由，为何还会成为放纵情欲的借口？今天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今天会发生吗？会发生，很多，多数是这样。耶稣说的，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多数是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 整个的外邦教会的光景，希望我们教会没有人是这样，希望我们教会是这样。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在基督里得到自由的是什么？应许。在真理里，真理中得到自由的实际，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应许，那真正那个真理活出来，那个 faith 那个信心，然后我们才真正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活在这个真理自由的里面。第二个，犹太人受割礼是延续律法的功能，外邦人，这个 wording 怎么做的？信割礼是落入律法的咒诅，不一样。好，第三，是落入到律法的咒诅，因为你是靠着割礼去称义了，落到咒诅的里面。那犹太人他和上帝之间有民族的约，他有民族性的救赎。第三，信从基督是得救的根基，信从圣灵是重生的道路，对圣灵的顺从顺从圣灵的顺从比较好，顺从圣灵是得重生的道路，我们透过圣灵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by faith， 透过圣灵用信心用一直的信从这个是我们就活在那个等待的盼望的里面这个是前面第五节的经文好，第四，救恩的根基是救恩的根基真理是得救的必须，救恩的完备真理是得救的必须。根基的真理和完备的真理这两样都重要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特别讲到，你们要离开那圣言小学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上帝是独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天主教徒也知道，但他没有完备的真理的，最后他是没有活在这个真正的因信称义的里面。那这个是要完备的真理对信徒很重要。Okay。 第五，十字架完全否定人的义，十字架完全否定人的功劳，没有任何自夸，十字架是这样的，所以世人会讨厌嘛。Okay。 第六，领受错误的福音会误导自己，教导错误的福音会误导别人，领受错了你自己一定会受误导你自己怎么领受的，你怎么信的，你大概就怎么去走了。 OK， 到点教导别人的会误导别人。最后一个了第七，蒙召得自由是脱离罪的捆绑，蒙召得自由是脱离罪的缠累有捆绑有缠累，原来是捆绑的状态，那后面是缠累的状态，雅各书脱去一切的缠累。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时间呢，那有问题我们可以结束以后再问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短短的十五节圣经里面包含着非常重要的那丰富的真理这是求主你亲自开启每一位属你的信徒，求圣灵你亲自感动每一位，让他们信心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用爱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的时候，你亲自带领和感动他们，让他们活在那个真正救恩的真理的里面，活在那个救恩的盼望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